讲到这里，想起一则善待公案。杭州有个法师，他说讲金刚经的人虽然不少，但一句话就能把他们问倒。金刚经说，无人相，无我相，无尽相，无垢相。那么这人有一拍大粪，你无相，把它吃掉吧。这哪里是劫难讲金刚经者，这是在劫难金刚经的经义啊。其实他这问话很容易答，答他请你闲经来，你不是让我吃掉它吗？那就请你用嘴把它闲过来吧，这是客气的打法。如果不客气，就祝贺他。嘿，你这法师竟然被一泡大粪埋掉了。他看见这泡大粪着相了，就等于被大粪埋掉了。这都是爱憎取舍分离，分别之心在作怪啊。因此我们不能对外境起爱憎取舍之心，这就是护持真心。老师你想，
我们今天接着学一一妄念调修法身，就是你知道吗，这个如果说你能够真的破了相啊，你就知道妄念它就是我们法身的妙用，它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妄念它就不是障碍，所有的妄念和妄想境它都是我们法身的妙用，法身的显现啊。那真的湿透到这儿的时候，那这些见相即见性啊，那就是这样调修法身的啊。你原来认为的妄念是个坏东西，对吧？你现在认为它就是妙用啊，因为我们看到妄念的时候就能湿透它，它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这个就是妙用啊。我们不被妄念这个相所蒙蔽我们自己，要湿透它，不至于妄念这个相，那不就完了吗？这不就是安住在法身上了，对不对？这个样子就很容易。但是我们根据大手印显示的，他这个语句啊，好像和我们这个语言习惯不一样，他的说可能我们不太容易能听懂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今天接着往下说，还是不要执着妄念是一个实有的相啊，好或者不好，来生起爱憎取舍之念啊，这个就不好了，那就糊涂了啊。下面我们说，一无取舍心护持之，护持什么呀？护持我们的真心啊，法身啊，我们的法身无形无相。你如果说没有意境，没有升起这个爱憎取舍啊，这个执念这个心的话，那这个就是法身的妙用啊，这个就叫以无取舍心护持之啊，正好安住于法身啊，因其生灭未能超越法身妙用王之境也。因其生灭的就说这个妄念呀，生生灭灭，它也没有离开我们法身啊。那你如果能在这儿能撕得透这个妄念的话，那它就是法身妙用王的这个境，对吧？它就是我们的显现嘛，它的妙用嘛啊，这个境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呐啊。好，我们就是接着上一节课的说说到这儿讲到这里，想起一则现代公案。杭州有个法师，那就是这个元婴老人那个年代，对吧？杭州有个法师，他说讲金刚经的人虽然不少，但一句话就能把他们问倒。金刚经说无人相，无我相，无尽相，无垢相。那这个地方我就想，哎呀，那这金刚经为什么这么说呀？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着相啊，着我这个身体，我这个人，这个色相，因为第八识是我，对吧？有我，有镜像，有构像，有好的像，有不好的像。我认为好的像，就是符合我的心嘛。有清净的那个像，比如说我们打坐打到一个清净景，如果你把这认为是这个两滴水的这个镜像的话，你就上当了。 那是一个静，清静的境界，连这个也不可得，这才是我们的无住真心，这才是无静，对吧？就是这才是我们说的那个镜像啊。所以说你要无镜像，也没有构像，就说这么有念头来了，妄想来了，你说这个太讨厌了啊，这个念头老来骚扰我，对不对？这个坏东西是不是你老是有这样的哎好坏之分，哎这个染净之别，对吧？那你说这个金刚经他跟我们说这个无人相、无我相、无镜像、无构像，是在这儿给大家说不要注意这个相，不要注意这个我相、人相、镜构之相。那你知道吧，不住这个相的那是什么？让我们认识真心呐、啊，根本不是说到我们那个凡夫的心里啊，凡夫认为的那个染净之相啊，而是说离开净垢和人我之相，离开这个相，谁知道无人，谁知道我，谁知道净，谁知道垢，在这个地方用功。所以上师说这个师傅啊，他被一泡大粪埋没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正是正在这儿听法的时候，听的句句字字分明的时候，这个时候哪有人相，哪有我相，哪有镜像，哪有构像？你不可能说我听得清清楚楚，在这个中间插一个什么妄念，对吧？啊，这是我的耳朵听的，你会这样吗？你会着这个相吗？哎呀，听到这句话，这个是佛的真实语，错了。真正的佛法，真正的这个佛这个地方没有净垢，没有人我，对不对？它是要让你不着相的。我们如果要学的时候能学会不着相，那这不就是领会佛说的真实的意思吗？对不对？好，我们就说这个，我们就不用道理来讲这一点了。嗯，让我们认识真心呐、啊，不要被这个净垢人我之相埋没了你的真心，住在这个相上。如果住在净相构相上，对吧？那你就被这个净相染污了，你自心就迷了。就像我刚才说，你打着你有一个清净的相，你认为这个好，或从那个妄念一来，你就觉得哎呦这个不好，对吧？够啊，就觉得不好。我们应该有念头，有妄念起念，也让它自然的生灭而无，对吧？而随起随灭随无嘛，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心。你说我咋就体会不到呢？对不对？你还是要深深的参究，参究是吧？上师说的，什么叫妄念起的时候随起？随念随无，你假设能领会到，你能体验到这个，那个就是真心啊。很简单，是我们人搞复杂，是不是？我们说到这儿，大家可能我觉得，有些人他就能相应的话，他就能体验到啊。我们并不是说那个念头来了就不好了，或者念头没有了就是好，他来不来都不碍着我，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吗？我们没有净垢之相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呀？那现在我们大家就是好住相，那不是祖师或者是说我们的佛菩萨给我们设置的方面，念咒吧，念咒吧，你不知道念咒再过渡一下嘛，对吧？最后连咒也没了，连念也没了，是不是？好，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够不着相，时时能不着相，这就好了。我们再接着往下说。那么这里有一泡大粪，他着了无相嘛，一泡大粪，你无相你把它吃掉吧，这哪里是激难金刚经者，这是在激难金刚经的讲义啊。你是不会无相啊，不会不着相啊，对不对？他用一泡大粪来这儿，好像是能难为住谁样的，是不是？在那个佛那儿，在我们就说在我们这能离开相的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的清净心它没有进步啊。嗯，所以你看这哪里是发难来询问责问讲金刚经的这个人，分明是用询问责问的态度姿态来发难于金刚经的经历，是着相啊，对吧，他是着相啊，他用他着相的这种心来说，怎么没有人相，怎么没有我相，怎么没有镜像，怎么没有构像啊，他是不大可能啊。那没有人没有我的时候，谁在那说法了，谁在那听法了，对不对，他就是还是着在这个相上了，着的有一个相实有上了啊。其实他这种话很容易打，打发了，请你贤将来，你不是让我吃掉他吗，那就请你用嘴巴衔过来吧，这是客气的打法，如果不客气就憎恨，他不是说那个说金刚经嘛，对吧，他说无人相无我相，无镜像无构像，你既然是这样，你不是故意吗，你不是能够就是说师父说你这个法师也好，或者是这个说话的主人也好，质疑的这个主人他好，他也好，那这个不就是说你是不着相的那个人吗，那你不着相你把他衔接过来，这不是很容易吗，上次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好说，他说这是个客气的打法，如果不客气又憎恨他，哼，你这个法师竟被一泡大粪埋掉啊。刚才我们都大家都能领会了吧，我们明明所有的佛法是让你离相的，他偏偏是要着这一泡大粪为石油，对不对，他看见这泡大粪着相了，对，就等于被大粪埋掉了，糟践了，无糟了，无糟了，无糟里头了，这都是爱憎取舍分别之心在作怪啊，是他着了这一泡粪不好的这个污浊之下，因此我们不能对外境起爱憎取舍之心，这就是护持真心。这个大家一听着，哎呀，你讲了，这很清楚啊，对不对？很，我们能接受那个佛说的这个，我们都能知道，这个离开人相我相，净慧之相，这个离开这个相的时候，我能听明闻的啊，这个不就是我吗？哎呀，过一会儿就马上这句话音一落，又着相去了，就是这样子。我们大家就这样，实际上我们打坐就是让你能够体验那个离相的那个心体。哎呀，你要能体验到，那你打坐上没白打。如果你打坐被那个功夫埋了去，被那个妄念妄境埋了去，你就打得冤枉了，是不是？
为何要这样护持真心呢？因其生灭未能超越法身妙用王之境也，因妄念生灭没有能够超越法身妙用王的境界啊。法身的妙用是包容一切的，故而称王，妄念的生灭当然也在法身妙用王的境界之内，不出真心妙用的范围，所以妄念尽管有生有灭，只要我不跟你跑，不为你所牵，不为你所动，那就是护持真心呀。老师请。
好，我们一点点来说啊，我们来看为何要像上边那样能够不着相的这样子来护持真心呢？因其生灭未能超越法身妙用王之境也。那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就是因其生灭，就是我们这个妄念呀，生生灭灭啊，就这个生灭它也离不开我们法身的妙用。那个法身是妙用之王，你看我们的妄心，对吧，我们的妄心把我们的真心分裂到我们这个色壳子里啊，这就是变成的阿赖耶识呀，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现在的在离的佛性怎么样啊，大家能体验到，哎，我的手能动，哎，我的眼能看，我的耳朵能听，我的腿能迈，那能我站住能蹬，是不是，我能说话等等，我有这样的妙用，是不是。你看你如果说要 迷失了那个什么呀，就是不认识我们这个法身，不认识我们的真心的时候，你那个用，你那个我们原本的真心的用，只能就体现在这个小小的这一小块了。那你看佛菩萨的他的妙用，我们都可以看到，他可以尽虚空遍法界，可以应一切缘，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妙用。那所以说这个地方说法身妙用王，是不是法身妙用王？如果我们能够不着相的话，那我们的真心是不是出来做主？我们的就是不着相，我们那个能不着相，我们能安然自在，也能应缘。我们心量一直在历练中，能够这个在顺逆中，在各种境界中历练，我们这个用越来，就是我们越来越来越能不着相，那就是我们的法身妙用王，他逐渐逐渐在显现他的妙用嘛。但是我们着相的时候，我们能着到什么程度？当然说到底都是真心的用，都是真心的这个妙用王的用啊，这些境界也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不错。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妙用用的什么样啊？哎呀，烦恼、痛苦、贪嗔痴，哎，六道轮回来回往返，哎呀，轮回不息，妄想执着，哎，无明这个那个深厚，对吧？我们你看，我们那个用到这儿了，虽然也是法身的妙用，那谁叫你着相？你着相了，你的用就是这样。如果你不着相的话，你看看佛菩萨的那个大愿，再看我们也有大愿，对吧？我们愿此生速开智慧从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我们也有这样的愿，但是又有几个人是发自内心的呢？对不对？我自己的事我还了不了呢，对吧？我还能顾着别人，可能一时半会儿他那个心呢、啊，都就是着相嘛，就是着相啊、那这个真正的能证入空性也好，就是说能证得我们法身也好，那真是发自于就是尽虚空遍法界，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同体大悲，是吧？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持这个发这个大愿的时候，是不是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大愿的时候，那个你想想那个法身的妙用啊。它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那你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要认识它，然后再保护它，对吧？不这样护持，就我们刚才说，哎呀，我们讲金刚经的，你说那个太对，我原来还认为这个像实有呢，人像众生像，你这么说我知道，我认识到，我能离开这个像，能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清净心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是吧，心态不着相啊，那这个你如果要能体验到的话，你要保护它呀。怎么保护？就是一生这对境一生心的时候，不要起爱憎取舍之念，你可要小心啊。如果一对境，哎，这个好那个不好，马上跟着就是执着这个执着生起取舍这个心啊，那就坏事了。不仅你感觉不到妙，而且你还感觉到什么呀？那个嗔恨心啊，贪嗔痴都是等等那个疑虑心都起来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坐下要绵密关照，坐上能够一切不理，只管吃粥。这样子越简单，你认准了，你参透了，你弄清楚了，你就这样下手，对自己狠点，没事儿，说为何要这样护持真心呢？因其生灭未能超越法身妙用王之境，对吧？这一切生灭，这些妄念生生灭灭，它都是我们这个法身的所起的妙用啊。因妄念生灭没有能够超越法身妙用王的境界啊。法身的妙用是包容一切的，是尽你所讲，尽你所想，尽你所能，就是你想不到的，你这个意志心 想象不到的啊。那些妙用，它都就是这个佛法的妙用，它都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包容一切，你是不能尽然了之的，这么说吧，所以法身的妙用是包容所有所有的啊，尽你所想，尽你所能啊。这个还不能包括佛法的妙用，而是说不可思议的，你想不到的也有，是太多了，你不知道太多了。所以你修心中心一定要修满，一定要修个三四年或者三五年，然后认识真心了，名誉保护，你能才能体验到佛法的不可思议，它的妙用，是这样子啊，我们才能自己说通过自己实证，才能知道，我这已知到最后成佛，尽虚空遍法界，无时无刻，没有任何地方不是我们的这个自信的显现啊，因为法身的妙用是包容一切的，故而成王啊，这个我们大家能理解，而佛都是的，是不是？万物的生灭当然也在法身妙用王的境界之内，不出真心妙用的范围，这个我们都说过了。所以妄念尽管有生灭灭，只要我不跟着你跑，不为你所牵，不为你所动，那就是护持真心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啊，不要起好坏执着取舍之念呢、你要小心啊，你不能都被烦恼整个埋没了，你还不知道呢，那太冤枉了，是不是？
妄念虽具无明色相，而其自性未出智慧法身之清净中，心经云：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又称五音，就是色受想行识，色蕴属色法，色法有相，男女老少、山河大地、草木丛林都是色相，受想行识是心法，心法无相，妄想属于心法。可是为什么说妄念具无明色相呢？起妄念就是有著着，有执取，执取什么？执取色法虚妄的形象，执取色相，妄念一起，头脑中就有色相的影子，所以说妄念具无明色相。其实心法就是色法，色法就是心法，离开真心哪有二法，但因无明之故，心法一动就是色法的影子，故称无明色相。无明色相同样是虚妄的，不可得。假如你能因于妄念调修法身，则所现之妄念皆调现为自性之妙受用。为什么妄念能够翻成妙受用呢？因其自性未出智慧法身之清净中。老师请。
好，我们再看啊，这一段我就觉得要理解还是要领会还是有点难度啊，它牵扯了，这个教义，你可能你要下去再熟悉一下就好了。妄念随具无明色相，妄念随具无明色相，而其自性未出智慧法身之清净中啊。心经说，心经言：道见五蕴皆空，五蕴又称五音啊，就是受色受想行识，色蕴属于色法，色法有相。什么是色法？男女老少、山河大地、草木丛林都是色相，有形象的嘛？我们称为色相啊。受想行识称为心法，心法无相。比如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念头、我们的感受，我们心里边的这个行，这个思想、这个活动啊，变异这个活动啊，这个思、这个意识，等等，这些思啊，它都是心法，没有样啊，没有形象嘛，这个属于心法啊。那这个在这个 圣经里边来说这个五蕴呢、啊、这个色蕴是最难破的，对吧？这个色相啊它最难破的。我们凡与众生对境，一对境，一对这个三界大地成不成立，一对一对什么对事对人，首先都要起分别心。他好啊，好看不好看啊，他长得怎么样，对吧？他这个人是个什么样啊，先分别，先分别好不好，就是在我的认知范围内他属于好坏。或者一看这个人，老眼一看这个人很讨厌，那就很烦他，对吧？那就想赶快离开这个人。就是我们最大的毛病就是着这个有形的这个色相，对这个色相望之他为实有，啊，认为他很真实，产生了这些思想啊、念头啊，这个心里边的这些活动啊，是不是？等等这些感受啊，这个都是心相。我们只能简单说一说。原来你要想知道的话，你可以去看我们学习，或者看大姐，或者看的圆云老人讲的《心经觉引》，或者看我们原来对这个《心经觉引》的学习啊，你可能会了解的更细一点啊。所以我们在这儿不再那么就给大家提供一个学习的思路啊，你或者是你本来就懂，对吧？那个更好了啊，有这个基础，我们在这儿就不困难了。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五蕴这个色相，我们看样子大家都能够认识清楚，就是有形之相嘛，不管是什么样的那个有形之相，像山河大地、草木虫蛙等等等等，种种林林种种之相，这都是色相，这个对境的时候，对这个色相，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起妄念，或者是心里有感受、有认识，有想法，有这个心里边的这个行，这个变异，这个等等，就是吧？这个都是心法啊，心法无相，无相也是个相啊，对不对？我们认得我们那个念头，我们那个觉受，我们那个想法，我们觉得很真实啊。我的想法怎么能错呢？错了我怎么会去想呢？大家肯定都是这样的认识，从来不会认输，不会认为自己哪儿做的不对。不对我怎么会去做呢？你把我想成那个这样的一个人呢，他都不会接受的。就是那个如果说有一个就是特别熟悉的你的人，他说到你的弱点的时候，你都接受不了啊，那个心啪一下就起来了，很彻底从内心里的对他的这种说法是不接受的，很反感嘛，甚至嗔恨的怎么样啊。我们再接着说，这是心法四法，我们说过了，妄想属于心法，可是为什么说妄念即无明色相呢？起妄念就是我们有执着，有执取。我们这个妄念是怎么起的呢？对吧？我们都是对这个色相一对镜的时候，心一对镜的时候，就开始起好不好。哎呀，我要我不要，念念相续怎么样？这个就是起妄念的时候就有执着，就认为它好吗？实有吗？这个实在好吗？对我有利吗？这个都是执着于这个妄念之相上啊。有知取，知取什么呢？知取色法虚妄的形象，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我一看到这个色法，这个，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都可能各有各的爱好吧，有的爱钱，有的爱名，有的爱色，有的就是美女啊，有的爱就是男女之色。你这个时候，你见的时候，如果对你你心里的感受是愉悦的话，你肯定就认为好嘛，对吧？你这个是肯定的。就是对这个色相的时候，色法的时候， 这个相本来这个色法呀，这个相它本来就是虚妄的。它为什么？它是什么呀？因缘和合而成的呀。这个所有的色相它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它无有自性。它自这个色相啊，它本来是没有的，而是我们的坚固妄想，而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我们就说它是虚妄的。但是虚妄的不是没有这个样啊，没有这个相啊。比如说桌子它有个形象，我们挑家具的时候肯定挑一个合适我的呀，对吧？那这个形象就在你脑子里边形成了一个，就有一个印象啊，影子啊，有个念头啊。这个我们把这个色相本来它是虚妄的，但是它有个样，我们就对这个色相，对这个桌子啊或者板凳啊或者等等啊，这个色相就执着而起了。你起完了以后能怎么地啊？那就是心里有个印象吧，有个影子吧，有个念头，或者是留有印象的吧。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假设我们不想这样的被妄念一直迷惑到底的话，那我们就应该认识它的本质啊，就是说就是认识，就是它这个究竟的，它这个究竟的是什么呀？我们就认为把这个妄念撕透的，认识它的吧。就如果我们不能识得这个妄想境，那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啊。就是我们面对这个色相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它是因缘和合，它是虚妄的。它虚妄的时候，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它是这个妄想境，这个境界，这个色相，它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因为我们已经学到大手印的后边了，要熟悉，都已经不离法身了啊。你想想，这个一定它那个初妄想都除的差不多了，就是这个妄想境，这个看到这个境也能透过去，因为它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你们的心呢，对境的时候也能不起这个妄想妄念。如果你不能认识的话，比如说我们的初修，对吧？那着相着得正厉害的时候，你让他停下来，他还是认为好好好，或者讨厌讨厌，他的心一直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修得久了，我们能有，就是说有这个智慧能够离相的时候，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妄想境，这个色相，它就是我们真心的形象。怎么不是啊？我们不起妄念的时候，不对它产生执着的时候，它不就，我们也看到这个桌子了，它不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吗？这个时候你就能体会到了啊。当然我们就刚前两天听那个打七的师兄弟说，正能量，到这个时候我才能体到这个妄，体会到这个妄念也是我们真心的显现，我不怕它了，对吧？本来它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不仅这个妄念，而且这个妄想境也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但是如果到这儿的话，那这些妄念妄想境都化飞妙用了啊。如果我们能够识得这个色相就是我们真心显现的时候，我们再去面对一些境界的时候那就会成为妙用。如果我们不能识得这个色相是我们真心的显现的时候，那面对境界的时候一下子就着相着上去了，知其为实啊，从而产生妄念，而且这个妄念在你这儿也是实有的，所以就著作呀。有执取，说起妄念就是有著作，有执取，大家就明白了啊，是你不是真心的事啊，能认识真心，这个都不是障碍，都化为妙用了。而妄念一起，头脑中就有色相的影子，而这个我们大家能体会到。我们一打坐的时候，原来还没想起那么多事，现在可多了。多少年的那个以前早的忘失久矣的那些，又翻出来了，那个就是影子呀。就当时我们着相送进去，就收回了第八识啊。这个妄念起，头脑中就有色相的影子，所以妄念即无名色相。因为有这个影子，如果对这个色相有这个着相而升起的 这个影子，这不就这个竹树它不就是无名吗？嗯，其实心法就是色法，色法就是心法，那谁那这二者这他怎么能离得开呢？离开真心哪有二法？但因无名之故，就是说我们因众生迷之之故，就是妄知之故，心法一动，心一动，一面对这个色相一动，就是色法的影子，心动下来形成了那个妄念思想啊等等，是吧？故成就这个心法面对色相的一动而形成的这个影子，就成为什么呀？无名色相啊，无名色相同样是虚妄的不可得。嗯，哎呀，就是糊涂呗，无名就是迷惑呗，被这个假象而迷惑。嗯，这个影子也是啊。嗯，假如你能依于妄念调修法身，假如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了，前头也讲了很多了，假设你能妄念一起，你马上就知道它是自心的妙用，法身王的这个妙用啊，那么这个就是调修法身啊，则所现之妄念皆调现为自性之妙所妙说用。有的人，有的师兄弟，新师兄弟，他可能有点到这儿的时候他不相信，不相信你就去修一修，对吧？如果妄念起的时候你能意识到的时候，能警觉，它就是我们自性，就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如果你这个知见有的话，就这个见有的话，你有这个体领会的话，那你一定是妄念冲动啊，而不被它所那个什么瞒昧了啊，那就是妙受用啊。为什么妄念能够翻成妙受用呢？你去试试，一定是这样的啊。因其自性未出智慧法身之清净中，它还是我们这个法性身呢、啊，还是我们这个什么呀法身的这个清净之体的这个显现呀、啊，它的妙用啊。嗯，如果你能认识到这儿，我相信就是这个妄念在你这儿就是你不执着于此，不执着这个妄念上。啥时候你认为它好，对我太有用了，这个好，或者是不好，你这个就是执着，你就会升起那个分别执着。哎呀，取舍，哎呀，这个烦恼跟着就来了嘛，是不是？这个佛法很微妙，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微妙。你能接受了，你的知见，你的知见证了，那你就能够领会，能有这个自性之妙受用的这个体验。
这里讲的自性是自身性质的意思，妄念的自身性质是虚妄不实的，也可以说妄念无自性，犹如空中花，就好像看到虚空中有花朵，那是眼睛有毛病了，眼睛里长了翳，才会看到空中有花。其实空中没有花的，眼里有翳，比喻自心的妄想执着；见空中花，比喻任虚作实，妄执妄取，这不但迷惑于虚空，不见真如实性，而且也不见实花深处，也不能了知妄念与妄境都是真心的妙用。无名妄念皆如空中花，古时华花二字通用，均无有实体，都是虚妄的。可是它为什么能生起来呢？就是因为我们具有灵明真心啊。真心如大海，妄念似浪花，无大海便无海浪，无真心何来妄念？真心就是智慧法身，真心本来就是清净的，所以妄念的自身性质并没有超出智慧法身之清净中。正道歌云：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无名的真实性质就是真如佛性，如幻如化的本来空之身就是智慧法身， 因为虚妄的身心并没有超出清净智慧法身的范围，这就是实相，就是一真法界。法师您请。
好，我们接着说，这里讲的自信是自身性质的意思，妄念的自身性格是虚妄不实的。我们就说这个，也有时候也说，哎呀，这是妄念本身的特点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妄念起起灭灭，我们就算是一时认为它是真实的，那它也不能，就是它也有生灭啊，对不对？它生了它总要灭的吧，它是幻象啊，这个就是它的性质啊，它是虚妄不实的。如果说没有，就是不是佛陀来告诉我们虚妄，这个妄念是虚妄不实的，我们一直在执着，我们的无明啊，一直执着着啊，还认为，这个根本无明，那再真实不过了，还是你认为的是真理的，或者是怎么样，对吧？那这个妄念自身的性质，我们现在能够识透它。它总归是生生灭灭的，这个妄念是对境而生心而生起的，妄念，那个境也是生生灭灭，这个妄念对境生起的这个妄念也是生生灭灭，所以说我们把这种现象，它就是虚妄不实的，唯有我们的真心，不管你妄念还是境界生生灭灭，我们这个认识妄念的，认识这个妄境的这个心。从来没有断灭过呀，从来没有变过呀，那这个呢，为什么说，就是说，那个佛为什么告诉我们虚妄不实，让你离相啊，你着相啊，你带来了无量无边的痛苦，我们就是从这个妄念虚妄不实开始修修我们的自信，保护我们的自信，一会忘了又当真实了，又上了，对吧？像这个话我觉得每个人都能听得懂，但是就是说，着相的习气很重啊，就是没有留一丝的缝隙，就是没有留一丝的那个缝，那个让我们自信能够清净一下下，不会啊，一直是这个妄心执着从来没有停止过。就是这样子，你听到这个佛说的虚妄不实，你如果真能领会了，行，知什么呀？知是虚妄，知道它是知是虚妄的，那它就不能，就是你就不能被，就不会被它所瞒了。这么说啊，就说也可以说妄念无自性，犹如空中花，就好像看到空中虚空中有花朵，这个就是比喻啊，比喻我们人呐、着相，空中我们自心知道，一旦知道它是虚妄不实的，那已经这个虚妄之实和不实的这个相，已经成为我们自身的，就是我们这个自信的妙用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你能认识这个虚空啊，没有一物的这个虚空啊，但是它能容无量无边的这个内角，对吧？就是你看上师说，犹如空中花，就好像看到虚空中有花朵，那这个是怎么回事？那都是我们妄知呗，生成了色相心相啊，好像看到了虚空中有花朵，这种情况，那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人呐，大小孩可能不知道，大人肯定知道。那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了，我们都去会看眼睛，对吧？有个虚空里边，我们都知道它没有什么东西的。那么这个眼睛有毛病了，那眼睛有毛病了，那就会看到空中有花。其实空中是没有花的。对于大人来说，他是明白这个道理，那个眼里有知，第一是自心的妄想执着呀。因为我们有这个无明，有这个妄想执着， 不知道我们自性本明，不认识我们的本心，那么这个妄想执着就相当于我们眼睛有病了。所以你看到那些相，你认为都是有或者无，特别就是实实在在的啊，就跟眼有机看空中花一样，比喻见空中花，比喻我们认虚作实，妄知妄取，这不但迷惑于虚空。什么意思？我想的，这不但迷惑虚空，你就不认识我们本心，产生了这个无明妄知妄取。你这样子，你不但是因为你自己的妄知，连虚空都不认识，肯定是不认识，不认识我们的自心，我们本有的这个清净心，你怎么都总是被那些假象缠绕而认清为实，而你从来从心里边没有参究清楚这些妄知，都是因为我们这个心生无明啊，直相造成的。所以你不仅看到空中花，你还不认识这个虚空了，你光看那个花了，懂不懂？就光盯着那个相了，不知道我们这个本有的这个自性啊。所以上师说，不见真实之性，不见真如实性，而且也不见实花生处，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不仅你就说你这个人如果不没有见真如实性的话啊，你这样的话，你不仅是就是不见虚空，不认识自己的本心，怎样算是不着相？你不知道的话，也不识得你滋味实有的花是从哪里生的，你也不晓得这个空中的花它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你也不知道，你就认它为实嘛，你怎么会知道呢？你知道它实有，它灭了，你认为它实无，对吧？所以你这两样你都不认，你不仅不认识你的本心，你还不能认为还不能认识这一切色相都是虚幻的，你都不知道啊，也不能了知妄念与妄境都是真心的妙用，这都是后话啊。你如果说你一直着相的话，那你从来都不会的真心，你都不知道啊，你也不能了知这些。我们原来认为是妄念妄智，原来是真心的妙用啊！这个可能我觉得，这个怎么样呢？那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吧，说我们这个初修的新中心的这些师兄弟们啊，他这个刚刚上座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我一下大决心，我就坐俩小时，不是事儿。他有这个体验，这一座好像不是很难啊。他有这个，就是刚上座的师兄弟，那个种子啊还没分的时候，他确实刚一信接受灌顶啊，一下那个决心啊，那个信心很足，他就打坐的时候，他能够感受到，从来没有，我没修过法的时候，我都没有这种体验。他能体验到，这个也没什么，有时候也能体验到没有念头，对吧？他能体验到。就这个时候没有念头，没有一毫的那个妄念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际上正是我们真心显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是灵光现，就是你自己能够认取它的话，那就太好了啊。你如果不能的话，那你也不要小看我们这个在座上打坐这个定中修慧啊。定中起慧啊，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如果是你不修法的话，或者说你法不对机的话，你都体验不到的。所以你应该珍惜啊。就是也不能了知妄念与妄境都是真心的妙用。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初学，可能三五天他能体验。真的，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原来修行是这样啊！他觉得很奥妙，或者是怎么样啊？他觉得是很那个从来没有过的这个新的这个，他这个体验没有念头啊，没有这个妄念，这个对心的认识 啊，认知，那这个时候你能如果可能提前看这书啊，或者有正确的资见的时候，他能够能够体验，哎呀，太微妙了这个心，可是三五天再打，哎呦，妄念又起来了，三种这样，他又体验到另外一番的这个境界，再修，来了我也不管你，我只管念咒，哎，这个妄念它逐渐，你不理它，它慢慢就少了。所以说，我们二祖说，你看那个正体起用摆脱，你摆脱以后再看，你对心体有所体验了。你这个分从这样不理他，翻又不理他，一直念咒，这个咒他不就是福慈化的那个心理化现的那个心语啊，就是那个妙理，对吧？那么这个你可能就更进一步的能够体验到，原来我们真心有这个妙用啊，就你不说法的人，你再说他也不会知道，说法。再打个三五百座的时候，你那个清净心啊，它那个独木之体，对吧？它这个你有时候哎呀这一座注定了，我都没妄念，你觉得过得很快，再打说五六百七八百，哎呀平淡的一点儿，就像白开水一样，所以对大家都有这个体验。再打1000座，说完这就差不多，你都不知道，这个都是我们真心之体枉然现前，还在那着相呢，还要找个什么相呢？大家都是这样嘛，对吧？我说了，你天天在用，你的妄想执着不知道少了多少，甚至那个妙用正在起现呢，你还在那，我要爆炸，我要怎么样，对吧？你还是这样，所以这个知见，哎呀，感觉到太重要了，无名妄念皆如空中花，无名妄念皆如空中花，就是我们这个无名它是幻化不实的，妄念生灭它也是幻化不实的，就像空中花一样皆如实体。你什么时候如果能看透它了，湿透它了，它就不是障碍了，你心就不能粘住它了，这就是无有实体啊，它都是希望的呀。你看看我们这个正知见有多么重要，如果你要遇到别的让你着相，怎么样子着相，那你再好的相在你心里边，它都是一个，要我们说都是一份负担，你要体验你自己的本心本有的情境，对吧？可是这个是希望的，说无名妄念就希望，可它为什么能生起来呢？就是因为我们具有灵明真心嘛。如果说你这个能够体验到无明妄念，它都是幻化而不实的，它是虚妄的，这个时候那就是体验了我们这个灵妙之真心的这个一体，如果能够体验到这儿，然后再体验，那就是我们这个心体，它也不是说像一滩死水啊，它可以应缘起用啊，它死水无助啊，它可以这样啊，应缘起用啊，也可以起心动念啊，也可以妙观察，对吧？它可以这样啊，还可以善分别，善分别，还可以是吧？平等而思，你看，还像那个大圆镜一样。空来湖现，汉来海现，还可以这样，对吧？这个就是你湿透了，你这个地方，你再遇相，也不是说这个相，它虽然虚幻的，它还是有啊，它不是没有啊，它虚幻而显，虚幻而灭呗，就这样，当然这个就说起来，它都是妙用了，当然我们得认识透它，真心如大海，妄念似浪花，这个。我们都知道了，大海里边所起的浪花，浪花不是大海起的这个浪花，就像我们真心起的妄念一样，大海的浪花都是因为有助力、有风，有人为或者是有为，它才会这个浪花才会起来，对吧？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啊，我们的真心应缘也可以 身体这个念嘛啊，念念无助嘛，有正念嘛，嗯，无大海便无海浪，无真心何来妄念呢？啊，真心就是智慧法身，真心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个我们大家，我觉得老师兄应该有这样的智慧，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法身，认识自己的本来的清净之心，真心本来就是清净的。一旦认识他以后，那你就认识他以后，你知道那个所有的那个妄想啊、妄念，它都是虚幻的，它都没有，都无，就是一我自息啊，无所障碍，这不都成妙用了吗？这都是智慧嘛，对不对？所以妄念的自身性质并没有超出智慧法身之清净性。我们升起的这种智慧，我们能够看透这个妄念，看透这个色相，能够对景不惑，能够知道这个妄念都是我们自身的显现，这个就不是我们的法身，它怎么不是我们的清净法身，它怎么能有这样的反应呢？对不对？所以说妄念自身的性质并没有超出智慧法身之清净中，所以妄念的自身的性质，它就是虚幻不实嘛，它就是不可得嘛，这个不可得，它就是那个的智慧法身的这个清净的它的这个显现嘛，对吧？正道歌云：无名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无名的真实性质就是只有佛性，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说你这个幻化的，就是无名迷惑的这个心，在迷的这个心，和我们认识了真心的心，它是一个。刚才我看他们放的那段视频，就是告诉你这个，在迷就是你那个妄执，妄执之心就是阿赖耶识，在悟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那就不迷了，对不对？它是一个，我们一念觉就不迷了啊，就是我们成佛就是这样子，念念心息，念念不迷，时时不迷。就是这样成功的，所以说无名的性质，无名的真实性质就是真如佛性。所以我说大家要把这个无名啊、妄念啊、我色相啊参透它，看佛怎么给它定义的，参透它你就不怕它了，对吧？无名它是也是幻化的呀，一念撕破它，这个根本无明怎么识破，就是能所伤亡吗？不再执着了我们过去认为实有实无的这个东西给它打破了，就是离开有无，不是我们的朗朗真心啊，对吧？都是就是我们的真心啊，并没有离开我们原来的这个心，又去外头找了一个清净心啊，不是啊，你是一转啊，一醒悟，那不就是真心现前啊，就差这一点啊，别多现啊，如幻如化的本来空之身就是智慧法身，这个就是啊，你要能识得透啊，如幻如化的本来空之身就是智慧法身。如果识透的，有时候你道理上知道，你遇事不行啊，对吧？那就是上次说没有彻悟真心，对吧？他就是师父就这么说，甚至说你身心世界你没化空你就不到这，对吧？他就是这么说，就是告诉你要时时处处要湿透它，对吧？不能被这些妄境妄念被他所瞒，那就不行了，那这就是智慧法。因为希望的身心并没有超出清净智慧法身的范围。哎呀，你是希望的，你那些妄念也好，你原来的贪嗔痴也好，什么你那个戒定慧也好，等贪嗔痴等等，这个所有的一切，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清净法身，它才能升起这一切用。这样子说，因为希望的身心并没有超出清净智慧法身的范围。 这就是实相，就是一真法界。这个大家都应该在这儿都清楚啊。希望呢，那些妄念也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那些境界、那些色相，我们只要不被它瞒，也是我们自性的显现。这就是实相啊，实相无相无不相。所以说，就说这个实相，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实之相，它就是无相，就是不得相。哎，实相无相无不相，那个从这个心体上说，它就是无相呀。从这个面目上来说，它就是显现的十方三世诸佛无量法界，就是一真法界嘛啊。所以有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有什么东方琉璃光净土，有地藏菩萨的净土，有释迦牟尼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在相上说，它就是实相无相无不相。这个说的无不相，没有离开一思相，没有离开这个相啊、从相来说，那个就是一种法界。对，
故无广大不断之光明所照中，万念自性圆空也。广大不断之光明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智慧法身。法身是广大无比、永远不断、光明无量的。佛说阿弥陀经云，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阿弥陀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就是空间之广大，无量寿就是时间之不断，阿弥陀就是广大不断之光明。我们修行，无论念佛、参禅、修密，都是修心。心空净了，就会光明大放。现在为什么不放光明？因为有无明遮盖，就像珍珠被污泥包裹，光明不见了。但是说不见还是有啊。其实光明并没有离开我们。日常生活中，工作、做文章、创造发明等等，这些仍然是光明，仍然是法身的妙用。只是没有全部发挥出来罢了。在这个广大不断之光明的朗照之中，所有一切妄念的自身性质原本都是空寂的。法师您请。
我们再接着往下写这一段。故于广大不断之光明所照中，妄念自性圆空。哎呀，告诉我们这个自性，这个妄念的这个自性啊，它就是不可得嘛，它本来就是空嘛，对不对？如果说你认识了，你怎么都空不掉，你还想化空，它本来就是空的。哪一天认识到它本来就是空的，它就不是障碍了。你要化它，一会儿出来你又当真了，还得和它化掉，还得用那个定力拼命的打住，把它化空。然后你还不认识它的本质，因为它本来就是空的。这个是故意广大不断之光明所照中，你这个要有智慧啊，要有这个智慧啊，这着相的广大不断的这个智慧啊，时时朗照啊，时时你别认为这个光明是黄色的、白色的什么色的，能照见这个妄念空，对，不是这样的呀，对吧？是你智慧心底光明，心底的光明啊！这个我们具有这个不着相，这个不就是光明吗？这个不着相，我们能一看见它就不被它所瞒，这个不就是光明智慧吗？智慧光明吗？是吧？我们接着往下说啊，广大不断之光明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智慧法身啊！法身是什么呀？说到报身，它可能是说光明，说什么样的放什么样的光明，是吧？现这个瑞相啊，这个放光，那个是说报身，那么说真有这个光啊，你看看这个佛现的这个大报身啊什么，是这样说化身啊，有形有相，有这个是吧？那个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事我们都知道。那然后说到这个 说到法身的时候，说到法身，他就说无形无相，对吧？他说无形无相，不利他。那这个就是说，那如果说这个光明的时候，就是说广大不断之光明，它没法断，它从来都是这个样，对不对？它不在那个断不断里头，它从来就是这个样子。对，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清净的智慧法身。一旦只不过我们不认识，忘失了，不认识，一旦认识它的时候，它从来也都根本就不在那个缺或者增加里头啊，增减里头，它不在这个里头。所以广大不断之光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智慧法身。这里没有说法身之光，之光明，这个地方，之光明是什么样子呀？没有样啊，无形无相啊。我们说的这个是什么颜色呀？没有啊，对吧？你不要往那儿想啊。法身是广大无比，永远不断，光明无量。它这个光明真的是指的心光啊。你像那个透彻无比，就是毫无那个，就是顺逆，它毫无所居，就都没有障碍。对，你想想，它这个光明是不是无量的智慧无量啊？佛说阿弥陀经云：“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阿弥陀。”这个就是说，阿弥陀就是无量光无量寿。那这个我们一看，我们学。学心中心的，我想着，哎呀，学一段他就能领会这个呀。阿弥陀就是无量光无量寿，这就说我们的法身呗。他就这个法身，他可以照十方国，他可以无所障碍，这个就是光明无量。无量光就是空间之广大，尽虚空变法界，这个整个这个空间，那就是整个宇宙什么等等，没有一丝，没有一处不是我们的这个无量光啊，不是我们的这个法身啊，对吧？无量寿就是时间止不断啊，就是哎呀，他什么没有现在过去未来，他从来都是这样啊。阿弥陀就是广大不断之光明，这个光明，我想，哎呀，那就说我们原来。那个着上的心那么一点点着在这个身体上，而为这个身体的欲望服务，那个心你想多小，天天还烦得不行啊，伺候不好他呢，对吧？想尽了办法，这样子那样子，哎呀，要着上，那一旦修法修到，哎呀，这个妄念是虚妄的，我们就放下了吗？对吧？放下了，那这个本有的这个妙用它就起来了呀，它可以应缘，不起那个贪嗔痴慢疑啊，不起那个爱憎取舍之念呀，它这个心地就是光明啊，对不对？它是平等的呀，是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呀，都是因为都具有我们的这个法身啊，佛性啊，它这个光明啊，它的所以所有的众生，我们在这儿你看。他都具有那个佛性啊，那这个不就是平等吗？你这就没有障碍，没有障碍，这个心地不就是光明吗？对不对？有障碍了，那个污错的东西在心里边一团一团的，一缕一缕的，哎呀，纠结的都成了，都抖擞不下，成了一个了，那个烦恼成了一堆一堆的了，都没法办了，就这么说吧。都快烦恼死了，对吧？那个就不叫光明了，对吧？心地光明，我们的智慧之心，哎呀，我们的这个如果有了智慧的这样的心，就是广大无边的，通透无余的，而毫无妄执的呈现这个灵妙之光啊，就是这样啊。这指的是我们的心光，我们修行无论念佛参禅修密都是修行，心空净了就会光明大方，其无为大用的时候就是这样，顺利无拘，这个心安自在，是吧？就是说再忙他心里边也不挂着一丝，再闲他也没有觉得这个是枯燥，也不是这样子，他是闲人一个，那这个就是光明了，就 现在为什么不放光明？因为有污名遮盖啊，自小身足被污泥包裹，光明不见了。所以有师兄真的他不相信佛法能够能够令他的身心有不可思议的变化，他不信啊。就说这个人信力不足的时候，他通过如果他能坚持，就是疑我也修啊，这个一定能够体会到这个智慧光明。嗯，但是虽不见还是有啊。嗯，就是说我们作为众生的时候，迷的时候，贪嗔痴很重的时候，很那个不认识的时候，实际上还是有。嗯，其实光明并没有离开我们日常生活中工作、做文章、创造、发明等等，这些仍然是光明，仍然是法身的妙用。知识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吧，所有一切妄念的自身性质原本就是都是空寂的。这个我讲，我们师兄弟在聊天区有看到，他说有回放吗？我就说你在听的时候，你也要领会它，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我们要领会它。我们说这一段就是今天我们学的一段，你这一个礼拜或者是你一个月能领会了，那真是了不得了，那修行的进步太大了，太快了，不容易。
从第五印开始的话呢，我发现开始流泪，然后就是泪流满面。
没事啊，没事吗？不理他吗？这个没关系啊。
打坐的时候呢，也会流泪。
我要问个为什么？不用问，只管不理他。你就是研究明白了，或者是没有研究明白，他这个现象还是这个现象。时间长了就不这样了。有这样的情况。好的。
好，谢谢老师。
我现在打到290座了嘛，昨天前天等于就是打到一个小时零十分钟时候，我这个就是这个五脏六腑就开了锅了。那是用请听心通仪爆炸的那种，我是嘛乱心要爆炸，就那种乱。
怎么没听懂？
就是我做到一个小时零十分钟的时候，就是头天有点小事吧，就起烦恼了，就好乱的，我就那个乱的要爆炸，那个就要都不行了。我既不浪费时间嘛，在这你这架势乱哄哄，我就想下桌，我一想不行啊，必须得1000多坐着。
对，不能下。
回来之后，我断配断配且都不行，我就那样式的粗音都不行，我这个怎么办呢？我一想，这不也去过寺院吗？我就当时就想怎么办，乱的我就都卸下垫子那个嘛了，不做了。我回来我一想，我就观想那个师傅，甭管大声说二，拿那戒尺把我脑袋给我打烂吧，把我这个后背打两下吧。打完我就好受多了，我就好像这个就那个开始要开的要骂了。像我这种情况是比较厉害的呀。
没有，人家都有这种现象。就是坚持持咒。都有那个乱的翻天覆地的飞天覆，昏天黑地的都有这种现象。
当时嘛招都不行了，当时我都粗劲配都不行。
我明白你说的，我明白。没有坚持，如果你下座你就失败了。
对，像我这种听我都没听咱们就是请您指点是有这种问题。我那天太明显，我当时就是想一下，您给我指点一下，我这太厉害了，我这个。
你这个呀、你这个、您一转它就好了。你乱你的，我念我的。你尽管乱，我尽管念，都没事了。
当时魏老师
下决心就不行。
魏老师夜里一出来跟洪水一样阻止不了，根本就那是乱挪呀。
对呀、你他越乱你想治他，他越翻腾，不就是这吗？你乱不乱，你尽管你乱你的，我念我的。你下定决心了，他乱就。
我下给你提个醒，我姐你信不信？我现在魏老最大的变化，我以前念佛嘛，拜登干大骂大骂也是念佛撒丫子，可是通过这个打坐，我现在时间朋友都断了，我就想在家里抄经、打坐、吃肉，我就想干这个，别的对我来讲，我觉得那都是意义都太不大了，就这个太重要了。
抄经好，那你抄吧，打坐好，打。
我这抄经不是现在都以前请的，这不精进吗？现在我能踏实来，天天就这样，我感觉我这个猴子已经就是下来了，但是跟师兄们还差距太大，但是他最起码他现在不这么窜了，往外头。
你就像我们学大手印一样的，原来我不说讲快点，你学大手印就是一段一段人就这一说过去，后来师兄弟们不愿意，要细一点学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抄经你不如会意一句经意。啊，你能把那句经的意思能给你了，那就好了。不是，那东西是干啥的？
魏老，您说对，记得我以前留来无量寿经，我想不能结缘，我就在家之后，我就把这个，但是这每一天听课，师兄叫我听课，哎呀，我觉没事儿，现在可是这听课太重要，我每一天晚上觉得就必须得听。不干的活，所以是我们的代价，我带着麦我也是必须得听的是，现在还是有点小小变化吧。
对，学一些这个从字典上说正了，甚至我们能领会了，哎呀，那个心开一点，那个就是说变成你自己的智慧，这样一点一点。
嗯，好的，我就跟您们老师每天跟着您们就学。谢谢您，谢谢师兄。
对，他要是瞎做就完了，就耽误了。断坐啊，那可不得了的事儿。而且他如果说这一次，比如说断了，下一次他有更大的毅力才能过去这个坎儿。我们看看还有没有，没问题，还有。哦，原本都是空寂的啊。所以一切妄念的自身性质原本都是空寂的，就告诉你妄念不可得啊，是虚妄不实的，它就是空的，你知道吧？真的，你要能够体验出我们的真心的时候，起念的时候，你并没有就感觉到它是起念了，就因为你不住着嘛啊，那这个你的体验是什么呀？就是空的，所以你一天到晚什么都没耽误你干，你这个死死无助，就这个妄念呀，这个境界啊，在你这儿都变成空的了，都是空寂的，这是真实的体验，这个、就是广大不断之光明啊，这你成天都在这样的光明朗当，你成天都在这个大智慧里，对吧？你的心就是空寂的呀，我相信我们这么一学。原来把妄念，对，我们把妄念看得那么真实，现在你知道了，它在你心里边没挂住，想想这个不就是空寂吗？对吧？至少我们现在是，你知道这个人呐，他如果说这个根本无明断了以后，他时时处处，他遇事遇境的时候，他不是石头木头呀。它不是石头木头，不是我们原来想的那个，哎呀，我一个念头也没有，什么什么，我那个心不动，像那个土木一样，我不动，不是那样的，它是动而不动，它意识的时候，它也知道哪是好，哪是坏，但是它不起爱嗔，它不起这个念，好，我就要，不好，我就不要，还有真正的那个过来人，要用就用。应缘的时候就起用，没有缘的时候他就是闲人嘛，就是这样子，这是他自身的这个写照，他就是这样的，我们学佛太好了，而且根本都不需要付出什么，就是也不需要钱买，也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跟着学自己的 智光明开发出来，就是我们的智慧开发出来。我们这个而且不是一生一世，而是这个无量，就是没有穷尽的，这个妙用，这是没有穷尽的。这个智慧有了以后，就是我们再就是说不好听的，再次为人的时候，他也是你的智慧就到这儿。你如果说你这一生就是能够明心见性吧，这么说，那你再来也是到这儿，他不会迷啊，他怎么会迷呢？迷到这个明心见性之下糊涂了，他不会啊。所以这是真是太好的一件事了。
他问老师，最新乱的是大约多少坐时出现，还是因人而异？
不一定啊，不一定，它是一阵一阵的。还有的你知道吧，不是光心乱，还有好的种子呢，你知道吧，还有顺种子，还有恶种子，那翻的时候肯定难受啊。顺种子它比如残月清净等等，是吧，地震对吧，它这些那还不是光乱呢，只不过它一乱的时候我们就害怕，我们心里就很讨厌它乱。
好，魏老师好。先哭嘛，实际上就是我有一些概念我弄不清楚，比如那个不可得，那个有和真假，真假我还是清楚的，有和空，就是这几个概念，我现在我就跟你说一下，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哈。不可得，我的理解就是说这个东西不能长存，长期有，它有生有灭，所以你不可得，所以这个说这个东西不可得。真假呢，就像那个什么是，就是那个就是真假和有空呢，就是、说是那个，比如那个海市蜃楼吧，海市蜃楼里面显示的一个楼，显示一个楼，那个楼是显示，它因为显示出来，所以是真的是显示出来的，所以它是真的，它不是假的。但是它没有，它不是有，因为它不是一个真的楼。我就是说是那不是一个真的楼，就是那个楼，你不可能去住去。但是呢，真的有那个像，那个就是那个有真的有那个像，所以呢它是真的，但它不是有。我是这么理解的，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就是老师再给我们讲一讲吧。所以它不是啊，对，它不是有，所以它是空的嘛。那个海市蜃楼它是空的，就是那个楼是空的。所以我就对，就是这几个概念呢，我不是太清楚。空是还有一个意思，就我还理解的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就说是你比如一个东西吧，一个杯子吧，那个杯子它是因缘合的，比如那个它是有那个外边涂的那个油彩，里面是泥土。烧制的那个它的就是，如果再往下分解的时候，它本身没有这个杯的这个东西，等于给它起了一个名相哈。它实际的东西是原子，到原子那一级它是什么？但是呢，当然咱们知道原子它下面还可以再分，如果原子是最小的话，它的性质是原子的性质，不是这个杯子的性质。因为这个杯子它没有自信嘛，它为什么没有自信？是因为它的显示出来那些东西，它真的性质是那个原子的性质。如果假定原子是最小的一个微粒吧，
那原子可得呀？那个原子是真实的？
原子是不真实的。我假如它的原子是真实，是那个最小
的。哪个那样就假如呢？我们说一切色相，刚才说了一开始我们上课的时候说那个色受想行识，说那个色相，我们说有形，这个色相山河大地，有形的汽车房子等等，这个都是色相嘛，这个色相它都是因缘合而来的，那这个本来它就没有自性，它就是空的嘛，它就是没有嘛，还有我们那个心相也是，我们的心相它是心思想概念啊，它就是对景，你执着了产生的这个留有的影子，妄念，妄念多了形成了什么妄想，那么这个思想啊、念头啊、这等等啊， 这些经验等等，这些这不都是没有相吗？没有，还有那个觉受啊，那我身体的感受啊，那个受你怎么能拿出来呀、啊？还有那个心考虑问题，他这个心的形啊，对，心形啊，你这个怎么能拿得出来？还有我们那个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他这些作用，他这个心你也拿不出来呀、啊？这些虚，他都是，所以都是虚妄的呀。不管是心相和色相，它都是虚妄，虚妄不实的。
嗯，
包括那个无明也是，那个无明怎么来的呢？是我们自性本明，起因缘认明，哎，产生了根本无明，然后又产生了知末无明啊，就是我们所有的迷惑，都是因为我们的妄见升起来啊，都是这样的，就是因缘认明嘛啊。哇，说的这个真，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来说，就是我们的学人来说，那就是指的我们的真心的。嗯，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色相，一切色相，一切心相，它都是虚妄不实的。那都跟真心来比，相对来比，那它都是假的，假相啊，就是虚妄的啊，幻象。
那个。那有和空老师有
有是你执着它为实，它不就是有吗？
嗯，但实际上都是空的，包括那个
本来不都是空的吗？
包括那个真心就是那个佛性也是空的吗？真心
对于你来说不空，要空你都没法办嘛，你都没有办法了，你修法干啥？就是为了证得它。
嗯嗯。那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前段时间咱们讨论，念头起处，不是有一个师兄说，坐下有那个关照的时候，还有一种方式，
他是说坐上，
他说是坐上吗？
那个他坐当时是坐上遇到的这事这个问题，嗯，
那个看念头起处，因为他不应该是关照是吧？他属于关照吗？看念头起处不是应该是？找那个真心嘛，
哪有看念头起处啊？是上次说的，
就是上次有个师兄说，他说一个关照有两种方法，有一种就是说是就是临渊一局了哈，还有一种就是说是看念头起处，然后呢，看念头起处的话，就好像就在那等着一样，在等着就是主动，然后呢，临渊一局
是闭。他那个是那样，他当时是我还有一点印象。你都把上师的原话提出来说得很清楚，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心法修入定了，在定中他并不是说像在那样啥都没有呀，入定了定中还可以起观，就是定中啊他还是不是说像石头木头一样这么说吧，就妄念一起的时候他是能看到的，那上师说当妄念起的时候要如毛扑簌，就不能认得妄念就在那作乱，对吧？你看到它了它就没了。没了怎么办啊？没了就看着那个没有的，没有妄念的那个。一直这么看着。有个看，有个能看，有个所看。妄念起的时候你要看着它。一看到那个妄念的时候，那个妄念就落了，就化了呗。哎，妄念没了时候，你就看着那个没有的妄念的那个，这样子能看所看，时间久了，他这个能所就脱落了。说的是这个，
对老师，我不会看，就是我不会看那个，就是妄念没了以后看那个没有，我就不知道怎么看。
妄念没了，你也不是石头木头啊，你不是还在那坐着呢，你也不是石头木头啊，就处于这种状态啊，
但是呢，妄念没了以后，一般不是就赶紧提起咒来吗？
对呀、啊，你要能提咒，那你就提呗。
不提就提不起来的时候，就看那个没有哦。那我明白。
有对，有的人是这样的，有的人是那样的。
哦，那我明白了，老师。
对呀、啊，你提咒提的，你妄念都起来了，你还不提起咒语来？好好，这个要把上师的原话提出来。我们一点都不会糊涂，如果我们这个凭记忆说的时候可能会有漏，或者是 就有缺失。
那个什么，
你要问我，你是看丧尸哪儿看不懂，对吧？
不是，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坐下。接下来的时候，比如说妄念，比如说我有一个事情，我很焦虑，这个事情让我很焦虑，那我断的时候，我是
不是断事情啊？
啊，
你
就是断这个焦虑的心吗？
不是，你这个事儿没完成之前，你不应该考虑它吗？你是不是这个不应该去做呀、
啊？啊，对，
你还不想去做是吧？
嗯。也不是不想去做，就是也得去做，就有点发怵去做，然后很焦虑。
是的，是这样子的。
嗯。发怵，然后就焦虑，很焦虑。
那你这个原因找到了，你是对这件事儿做这个事儿经验不足，或者说信心不足啊、
嗯？那我应该怎么去？
你得考虑清楚这个事儿怎么做呗，这个。
啊
断这个事儿，我们不是断这个事儿啊！
啊，不是说非得就把它断了，对吧？这个事儿让我焦虑，我就去把这个事儿处理好，对吗？
对啊，你处理好啊，你该干的事儿，你不为什么不处理它呢？对吧？处理好不就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吗？
但是我很焦虑，那焦虑也就带着焦虑去做呗，是吗？
如果要是贪心，你别焦虑了，那就不能令你那个贪心肆意妄为，或者是。六大根本烦恼里边的一样，你都不能随着他。
那比如说，我有房贷，然后我没有钱还贷款，也快到还房贷的时候了，我就很焦虑。那这种事情，
那肯定啊，
那是
我根本就不会去买。
哦，买的那个买那个房子那个时候那个是带着贪心的是吗？
那我知道，我不知道你啊。那肯定啊，有小的还要大的，或者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应该最清楚。
那这个时候我是应该怎么着呢？就比如说现在我很焦虑这个。
那你努力呗，你挣钱还呀，没有人能替你这个事儿替不了。
就是说我还是得处理这个事儿上，不是说我坐下观照，就是这个事儿来了我焦虑我就去断这个事儿，断这个焦虑不去想它也不对，对吧？我去
不去想你怎么能把这个。好，你怎么努力啊？努力工作，这么还？
那我心想上，比如说这个事儿来的时候，我焦虑的话呢？
你肯定得焦虑，你欠人家的钱呀，你能睡得着觉吗？能睡得稳吗？对不对？
那这个就不是说关照说断什么断哪里的事了，就是我就是面对这个事儿去做去赚钱就可以了，对吧？
对，你下定决心，这个你知道没有人，谁也不一般的人谁会去替你还，除了你的父母。
可以。
你的焦虑是你自己造成的，就是说我没有这么大的母，我弄了这么大的事儿，那你可不是焦虑吧，对吧？
对。
现在就是努力把这个事儿弥补了，弄好它。
就是说我自己选择的，我得去负这个责任。
那现在这个社会的规律就是，就我们的规律就是这样，运行的规律就是，你到了这个地方，
我就得承担这个果。
那可不是你自己焦虑吗？
那就不是说我关照上我焦虑了，我去断这个焦虑这个东西，跟这个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你是心不安吗？你是。比如说我欠人家的债，那要欠我，就是欠债确实是个事儿，那得考虑怎么还。你不考虑还行，替你还。
这个就是跟说我们说妄念来了，这个不安来了，这个关照那个就不。
那是一开始，比如说没买房子的钱之前，对，是这个贪心，是导致我当时那个冲动，那个欲望的冲动，对不对？那时候还来得及，现在都成事了，都成事实了。
那我就是得处理这个事儿了，是吧？就不是关照那个事儿了。
你得处理。
那我就明白了。谢谢魏老师。
就全然处理，放下来，努力工作。
就是我们关照这个妄念的时候，就是说这个事儿。 还没来呢，之前我可能会，哎呀，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我想这样，我想那样。就是当那个妄念我想的时候，还没去做的时候，就去断了，这那个时候的关照
才好，
对吧？
不太容易，反正是应该断。嗯，你的妄就是那个欲望之心呢，它没有停止，它就是欲望。啊，就是你有条件的时候，你买300平、500平、1000平，那都是你的自由。
嗯，
那是道。嗯，你没有这个钱的时候，超前消费，你那个心又不忍，对，他就会这样子。他怎么不、就应该你不焦虑谁焦虑啊？对。
嗯，那我说不是说这个事儿，就比如说坐下观照，所有的事情就是观照的时候，那我们所说那个观照的，就是说，嗯，我们妄念刚来的时候，还没有让它成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它是妄念了，去断掉它，回归我们的真心，这样去看着它，就不会让这种有焦虑的事情成熟，对吧？是这样理解的。
一开始都知道是你自己的私欲，或者是贪欲，或者是什么。
嗯，
你刚起的时候，你发现了那个时候也要力量啊，没有打坐的这个定力啊，
嗯，
或者是真的能够认识到佛法说的是真这个真谛，哎，那个时候你可能我觉得没有力量断得掉，
嗯，
你妄念一起你就当真了，跟着他就跑了，
嗯，
最初的时候是应该这样子断掉。他
就是我们坐下做功夫是应该这么做的，但是
对呀、啊、对呀、
啊、
对呀、
啊、嗯嗯，哦，我理解了，哦啊，我理解了，
是我们现在跟你们谈的都是谈修行嘛，不是理论嘛，
嗯，
谈自己的修行嘛，就得这样做，嗯
嗯。嗯，我大概能理解了，我还没大白做呢，就是时间不长。
我会说你没有力量能断得掉，是的。
嗯，
道理我们实践上是知道，
嗯。好的。
你想想多难嘛，背景东西啦，认定那个东西好，我还不跟着跑，这个要多大的力量啊。
好的，谢谢魏老师。我就是，嗯，其实我问的跟我之前问的类似的，但是我发现问您一次就是更深入一些，问您一次就是更深入一些，一次比一次更深入。我就发现，
变成你自己的，
嗯，
会这么干。
我这个是好多年前修过心力，因为那个时候不太懂佛法吧，就中间断坐了。这个又这几天刚刚开始上坐。也不想那么多了，就想重新再开始修，但是还有好多问题想要请教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跟刚刚那个师兄就有点类似，我是那个从小的时候因为单亲家庭吧，就觉得总想就圆满自己的家，因为跟着母亲跟哥哥一块生活，因为没有父亲，但是缺爱的时候我就尽量的去补，总想把这个家补起来。所以说在自己能赚钱的时候就尽量满足哥哥或者妈妈的这种各种想法，但是我发现时间长了以后，那时候没有接触佛法，就让他们产生了一种这种依赖的这种心理，然后我就很痛苦，因为我
你说什么呀，依赖吧，
对，然后就是怎么牺牲我都愿意，因为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不懂，
你不仅是做这还是轻的了依赖，他们觉得想当然你就该这样，
是老师，所以我就很痛苦，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这大半生的那个根，痛苦的根，实际上那个时候就为了求个全，你接不想接受那个我残缺的家庭，就以为自己，其实我在家里最小啊，但是我总想着哎，看着他们受苦，尤其是我妈妈也流眼泪，不管他对错，他让我做我就都做，就是只有一个想法，想让妈妈幸福，然后慢慢的呢哥哥也不太愿意去担当，所以什么事我都替了他，甚至是两边的说好话，就是因为他们两个也不和，我就是全力的去补吧，因为没有智慧。为什么接触佛法呢？就是因为我没有智慧去处理好家里的问题，就到佛法里面来找智慧。那找来找去，不如法，也不懂什么是佛法，所以就他们会就由这种，你就是老师您刚才讲的，就不光是那种依赖了，就更加的深入。实际上我现在想想，是我有问题，我有过失在里边，虽然我年纪小，但是想想如果我有更多智慧，我那个什么的话，我让我现在我不会那样选择。所以一直到现在呢，就是虽然有佛法，但是因为当时没有修到 没有修道，没那个缘分，没有那个智慧，所以就是伤痕累累的。就有点像刚刚那个师兄，他是自己买房子还贷，我哥哥是他结婚生孩子我都帮他，他再结婚再买房子我都得帮，好像有点就甩不掉那种，就我很痛苦。但妈妈生了一次大病以后，四年多以前他醒悟了，但是好像那种习惯，那个大道理大的到方向他明白了，也教他念佛，但是也不好改，但最起码他改了。但哥哥现在的问题是这两天有他的问题，就是他也念的不是太好。但前一段我就有很大的困惑，他也给我造成了很大困扰，我也生了一场重病。他甚至为了还他的贷款，保全他的家庭，要拿我的房子做抵押，而且在之前我已经为他付出很多了。当时就有点想不通，就很痛苦，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情志很重，如果不重的话不会这么多二十多年去为他们付出，但是你一心为他好以后，反过来他会反这种亲情，他会反噬你，然后我也搞不清楚哪地方错了。那回头的时候再来看佛法，就是也是真正的下定决心要从这里边出来了。可能这也是我最难就是破的那种。你比如说爱情啊什么的，那我离过婚，然后我就知道了这个爱情你这个太无常了，你是追求你心中所想的那个，其实没有一个很完美的，其实那都是你的欲望，但从心情里边很难。但这一次他伤害了我，就是很严重吧，这就是我也得了很就是也长了病啊什么的，反而从这个心情里边出来了。我觉得也想跟老师就是真是把这么多年的心里话就都说了，也是想把这个根这个痛苦的根拔出来。我在整理整理思路，不好意思老师。
没事没事，你现在不是正在修吗？
对，我现在上座了，今天才第三座，就是第一印的第三座，就是我那个。
对，下决心了，即使你在这种这个人生啊，你就是说你对这个苦，就是原来以为有钱能解决问题，也你的付出能解决问题，结果都不能。你现在你现在认识到了这个辛苦，辛苦了，对吧？这个苦你体验到了，这个苦太苦了，你先体验了这个苦，你才想，哎呀，还是佛法能有办法解决。
对对对，当时就觉得，我都觉得我这些年就是这种被这种亲情反噬，而且我母亲是四年前有重病，大手术，她现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得了那么重的病，一直瞒着她嘛。我哥哥在知道这个，明知道他有重病的情况下，他不去管他，出了院他也不管，就既不出钱也不出。我就为了就是，但是后来我也是在照顾我母亲的过程中发现，实际上不一定是我母亲离不开我，可能是更多的是我对亲情的这种执着，就在医院里边，是他就是生死存亡那个时候吧，就是好几次危险吧，就四年多以前，我是发现这个佛法对我们有没有作用？有，但是我没有坚持修下去，我就发现原来我在感情上对我母亲这个身上，不是他离不开我呀。原来是我离不开他，我对他有很深很深的执着。我那个时候就发愿，那个时候我还没吃素嘛，因为他生病了，我知道以后我发愿我吃素了，然后就是用我的生命，用我未来的这个寿命去换他，我也愿意，因为我接受不了他离开我。也是从那一刻我知道，原来是我离不开他。后来呢，我就是离不开他，那怎么办？那把他让他就是
远离，
然后就开始让他念佛，因为他受了大苦啊，那次手术医生都说他癌症致亡嘛，那种手术的痛苦是很苦的，所以就尽量的就是引导呀，或者是这软硬兼施的让他念佛，就是能最好的能念，就是那个时候我执着，但是现在又经历了一次苦，我连这个我也不执着了。就一年多以前吧，我哥哥为了达到他们家的目的，然后竟然不顾我妈就是心脑血管有问题，又那么重的癌症，然后四年以前他就不管他，然后为了达成他自己的愿望，然后他竟然还冒着让老人就是用以老人来逼迫我，来胁迫我那种，所以我对亲情彻底的就是放心了。然后由这一年到今年正好快一年了吧，就身体一直都不好，心脏也不好，实际上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智慧啊，你从这种苦里，你从亲情里边你出不来，你要是实际上就反过来，老师我也觉得其实我也应该感谢他，如果他不给我这么重的打击，我可能还在这种亲情里。
下决心，
下不了决心，就因为你想修法你总放不下他们。后来想想，就是因为我多管闲事嘛，不然的话我现在很后悔，如果我当时不管他，不这样去为他付出，不去管他，他可能就按照他那种轨迹，他能怎么样就怎么样，甚至不带他出来，他就在老家里边， 他跟普通人一样，就拿着2000块钱、3000块钱工资，你说好好的生活也很安稳。嗯，但是他现在也面临着也不好。就是我前一段其实是想问您来的，就是修行人在遇到，比如说我这一年或者这几年修不上去，一个是自身的原因，再一个就是想修了，这一年的病痛啊，或者是他总想琢磨我，他没放弃，但现在我觉得可能有点触动，我也不确定哈、啊，就他总琢磨你，哎，我拿你房贷点款吧，或者是我再找点什么事儿吧，就好像那种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信我就信，安不下来，就这一年多的时间。其实在一年以前他就开始那样了，我觉察不到，我认为亲人不至于，他不会那不，因为亲人是不设防的嘛。然后再一个就我身体一直不好，你看今天上了第三次坐吧，这个手又有点肿起来了，就是右手的无名指的这个指关节，以前可能受过伤，打坐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你真正想修了会有很多障碍。就是先不说这个遭遇的这些事儿，就是还想请问老师，就是说真正想修法，下定决心修法了，就是遇到各种障碍。
我跟你说，障碍不是这个，业障不是指的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都阻碍不住我要修法，这就是没有障碍。不是说那个事儿顺事儿逆，那是你自心的感觉、嗯、如果你突破了，它所有的都不是障碍。怎么突破？我不到俩小时我就不下去，就这就突破了，就坚持这个每天两个小时，不到两小时我就不想做，我必须完成这一步，不管什么要求什么质量好。嗯，
老师，我这次就是这样，就是因为那个我的这个皈依师呢是道见法师，就是山东那个。
哦，我知道。嗯
嗯，因为我很感恩师傅，因为没有师傅，就是他经常的，就是真的没有师傅，我可能早就迷失了，也不会一直有这个。就是持续的这个，就是虽然没修，但是他不会，最起码你这个方向，你这条路你还在。所以就那天到师傅呢，师傅说了几句话，他就是敲醒我了。所以我在寺院很冷，就是供天的那天，我就下定决心，无论我怎么样我就上桌。然后那一天就开始，就是后来我就在想，就包括受菩萨戒的时候，我那时候查出来有点癌前病变什么的嘛，就是我要干什么我就抓紧时间，不然这个无常真的不一定什么时候就到。我不管怎么样，我就先，本来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要调整一年的时间，就是把身体调整好。我的腰和腿一直都不太好啊，我是条件好一点我再上座，因为你上了座你就要勇往直前，你就不能再像第一次那样中断了。后来这一次呢，我就想我不能等，你等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就是很急迫，就是然后也没怎么准备。而且这三座我都发现，就是那个时候中间还有事呢，就是我阳完了没好，我妈突然又脑梗了，我才十来天，然后我又坐着长途车回去，就是刚回来没几天，所以就是各种条件就是也不是太好的。
没事，在车上也可以打。
嗯，就是就不管那些了，反正我就上座，这三天的座就在座上，因为之前就是打的六字明，有时候半小时，有时候一个小时，所以说现在上两个小时的时候，体力也不管体力不体力了，反正就是有时候在座上这两天还串那个串成六字明了，有时候串成那个摩利支天菩萨了。所以这个我有一点也想问老师，像这样你就是串了，或者是你
串的时候马上你发现串了就恢复了，就行了。
不是你突然就是有点累吧，就是两个小时坚持，可能是那个还咳嗽，有时候心脏还不好，突然就脑子就卡壳了，一半了就下边忘了，后来不敢从头再来，忘了就从头再来，就这么一直坚持。
忘了想起来就念，想起来就念。
嗯，以前我想的是你就要多少句老人说的，你要够多少遍，其实那也是一种妄想，反正我就想起来了。
不是不是不是，你说是不对，每分钟10到12遍恰到好，太快了那个音奏啊它就滑了，念滑了你知道吧，如果太密了妄想就出来了，
就没过心，你就从嘴里边嘚吧嘚吧出去了，
那个就是滑了。对，
哦，
这个电影是要有的，要注意。
然后道见师傅也是让我上来听，他说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多请教齐老师，请教魏老师。所以我就今天我一看这点，我看看，因为有事刚回来嘛，我一进来，哎，刚好老师您还正在讲，我这就接着就举手了，就给您，我也没组织好语言，我也着急。
不用不用组织，不用组织，有啥就说啥就最好。不用组织，就这种交流。
然后就是这三天。 就打了这三天坐，就什么都没想，反正我就豁出去了，你不管哪疼，反正
你不这样的话修不成了。
我就盘
不了这样的准备，
我盘不了，我就稍伸一会儿呗，伸一会儿我就再盘起来，反正我
就。你那个坐的时候，那个靠进去也会告诉你，你要是说腿太吃力啊，太那个什么太累了，你可以坐高一点。
因为这一年生病吧，就是他我哥哥当时给我气的，就是我左边整个就是肋间神经也疼，左边就是好像就是心脏那一块、心肺那一块就像堵住了一样，我就这一年一直在调，还没怎么调好。然后他突然又现在我不想了，师傅也说，我说不想看他爱有什么事，其实以前是我自己那个
自己能想决心。
对，以前我想的吧，你看你不管我们家的事儿，就是如果我不管真的没有人管，你看我妈妈真的没有人管，
妈妈当然应该是尽孝，这应该的。
但是你看我管我妈妈，我妈妈就担心我哥还有我侄女一大堆，后来我妈会把这所有的问题都扔到我脑袋上。后来现在呢，有时候他也生我气，但是我现在会一点点的往外拖，因为我说我身体也不好，我说你也得体谅我。实际上我说你给我，我说你看你生的重病，你什么重要啊，你什么都带不走。我说我现在也是，我也管不了那么多。我这个人无常，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谁都不知道谁的无常就到这。我说你得给我时间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儿。那他反正在面上他也同意，但是他该上火也上火，我也劝不了他。后来我也想，我以前是他上火我这边心就不安，现在我想了，我没有那么大的福德跟智慧去解决他们的问题，那我就只能说先把自己安住，先不想。哦，这是一个，又想起来一个，魏老师，就是说这个我就想起来什么说什么了，就是说在迁就以内是不是事儿比较少比较好呢？
没有，就是心中心的行人他都是发了大志愿的，就是出离之心特别坚固的，他这个容易相应，你知道吧？我这个刚才我们说了，你从苦入，这是正因，这是正因。然后知道这个人生是苦嘛，世界虚幻，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所有的都是虚幻的，你才能够离相。这个意义等于零。这个就是你把这个人生看透了，你这样子下手。再来修的时候你就不会断桌。你怎么会断桌呢？你什么事情多呀少呀，那是应缘。就是我们不是说躲在一个清净的地方怎么样呢，你现在也躲不了。你还要生活，你还要吃饭，你要怎么样。就是我们每天早起拿出来两个小时时间修早，不管什么情况下都要修。火车上飞机上，或者早晨打不了，晚上都肯定这两小时是要保证的。
就是说在火车上，就是哪管是你这个腿，就是坐在椅子上就那么搭着腿，你接着手印持着咒，
搭那个腿那个不能悬空，要两腿交叉落地。
要交叉落地。
主
要是那个咒印。
对对对，这个手印你可以盖上黄布，外边再盖一件衣服呀什么呀，遮一下。
要不然大家看着别让
你很奇怪，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对对对，
我也都也这么修。但是坐火车的机会很少，但是大家都肯定有修的。不会断坐的。
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也是道监师傅让我向您请教哈，因为他那边可能挺忙，他就说因为我的这两年我遇到这些问题，有的时候也会跟师傅说吧，就是他想那个，就是我想跟您请教，就是那天因为正好是供天法会，有那个魔力之天菩萨，好像是在那个新心上老人好像是传了一个就是那种修法，就比如说这个事儿比较多，他追着你的这种，就是能消除一些你那个修行上的违缘的这个，您知道他这个
我不知道
还是要什么的，
我不知道。再一个，所有的启用的咒语，这个你说的都是启用，所有的启用的咒语，如果你没有正体的话，那个力量不会多大，你那个妄想太厉害了。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你要真正的明白了以后，你再去用的话，
当然你琢磨正体，
你就跑偏了。
这反正我们不会在这上头费时间嘛。
那就是别管外边怎么样，暴风骤雨什么的，你就一心的做。
你就两个小时嘛，每天早起都得 最好按部就班的，每天早晨那个时间段起来打盹。
嗯，就是现在因为刚刚上座第三天吧，就是效果不好，你说迷迷糊糊。
刚才说了不求效果。
嗯。
会翻种子，你积攒这么多年，它都不翻种子。
嗯，是。
所以说，如果说你说的那个坐上乱，或者是你认为的那叫效果不好，我们不是这么说。嗯，如果你在这么乱心情的，就说杂乱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两小时，这叫好，这咋叫不好呢？这么难都能坚持。
感谢老师鼓励。
就是这回事啊。
我确实是在那坚持呢，有的时候偷偷看看表，哎呀，才一个小时，不行，坚持，哎，怎么着怎么着，就你知道自己要打这个妄想不对，但你坚持不了了，你就偷偷看一眼，哎，心里稍微好点。
做上只有一件事，念咒，念咒，嗯，
念咒，嗯，知道了，我继续努力，老师，谢谢您，谢谢您，非常感谢。
老师您好，为什么这几次打坐时四印手印勾住的那个小指头，在我不知道是昏沉还是入定的时候？总是滑出来，只要滑出来一下就清醒了，然后接上去，然后又滑又接。
你说的四印，那个手印勾住，啥叫手印勾住呀？那个小指头，两个小指头勾住，四印没有勾啊？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在这儿，小指头并不勾，是右压左，交于虎口，没有勾住啊？两个小指不是互相勾的，是。右压左，交叉在手心，嗯，听懂了没有？
他说食指勾小指头，他可能表示的
不是很清楚吗？
嗯，他可能不会，就总之那个小手指头总是跑出去，他要给他又摁回来，然后来回来去的。
哎，就是你发现跑出去了，那再给他放到正那个回归原来的位置就行了呗。这个没啥说头，发现他跑了再回来，纠正过来。一直这样，对，发现跑了你就放回来，恢复原位。嗯，
老师想知道正体的标准，
不就是明心见性吗？上次在列论明心见性讲了五条，嗯，第一条就是歇下框心见真心啊，见自心嘛、啊。你先回去再看看列论明心见性，上次讲了五条，嗯，给有人帮你贴出来了。